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耶利米书27章后半段到28章其实是紧密相连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28章第一节它就是要说当年其实在原文的圣经还有英文版的圣经都是翻译成什么呢？就在同一年 in the same year， 跟什么哪一同一年呢？就27章。所以27章一开头是提到说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这个约雅敬应该是西底家登基的时候，看起来是登基的第一年，其实那一年27章第一节就是28章第一节登基后第四年，他一共做王做了11年，所以是刚刚登基不久，但不是登基的头一年，是第四年。所以28章所发生的事情跟27章是同一个时间同一年，可能不同一天，就是同一年同一个地点，在哪里？在圣殿。所以这两章是有一个关系的，当然以后我们还会看到第29章的时候也是跟这个信息有关的，同样都是面临着一个真的先知跟假的先知的问题，真的先知跟假的先知。那28章所记载的是一个在犹大耶路撒冷圣殿内发生的事，那么29章下一次要谈的是耶利米写的封信寄到被掳到巴比伦的流亡地区的那些犹太人，写了一封信提到那边有另外一位假先知，所以另外一个假先知跟真先知之间的冲突，那个是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地方，在巴比伦流亡的地区。但今天的这一段呢，就是发生在圣殿之内，所以它是有一个联系性的关系。那27章前面1-15节就在那个时候，就约雅希王刚刚这个西底家刚刚登基的时候，神的话就透过耶利米来告诉当时的百姓。因为那时候约雅敬西底家的第四年，就28章第一节所说的第四年，在历史上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是巴比伦帝国刚刚开始有一段不太稳定的时候。因为西底家登基的那一年就是尼布甲尼撒王第一年登基的时候，他之前本来是皇太子，他带兵攻打了很多地方，他是一个非常英明能干的一个人，所以他做太子的时候就已经东征西讨，几乎是所向无敌，然后攻到了犹大国。所以那时候约雅金被俘虏的时候，就是他军队攻打到耶路撒冷，眼看着耶路撒冷要沦陷的时候，听到消息他的父亲过世了，于是尼布甲尼撒王立刻班师回朝，虽然他是太子，但是你没有回到皇宫，随时有别的皇太子这个皇子就会来抢位，他立刻回家了。但是眼看耶路撒冷要已经把他攻下来了，就像空手就走了吗？他当然不甘心，所以在那个时候约雅金被俘虏的时候，他就带走了一批人，包括约雅金还有当时的皇亲国戚，带了一批人，带了一些东西走了，然后回去登基了。所以那时候犹大国没有灭亡，耶路撒冷没有沦陷，其实是眼看着就要沦陷了，因此他带走了一批人。但他回国之后刚刚登基的时候，国内当然有很多的动乱，很多人不服他，想要怎么样。然后外面，因为他当时巴比伦是在加勒底一个小地方，所以他统治的范围很广大，整个两河流域的最东边就是今天的伊朗那边，然后最西边可以到两河流域上游一直到亚拉腊山，就是今天土耳其边界。所以在那边的东边也西边这些国家都在动乱的时候，所以他忙着就要把这些压制下来。所以在这个时候，所以他们班师回朝了，把约雅金带走了，俘虏了一些东西，也俘虏了一些人去了。可是国内有动乱，所以在那个时候西底家王第四年，西底家是尼布甲尼撒暗立的一个王，他本来有一个王是约雅金，他把他俘虏了还换一个他信得过的，所以暗立的西底家。可是那个时候以埃及为首的周围的列国，包括亚门 包括摩押，包括腓力士，这些国家的人就想组成一个联盟，以埃及为首来反叛。而在那时候时机看起来似乎蛮好的时机，因为尼布甲尼撒王这个巴比伦帝国那时候他正在东边西边都有一些问题的时候，看起来是一个造反的好时机。所以二十七章他才会提到说，耶和华透过先知耶利米告诉那些各国的使臣，以东王、摩押王、亚门王、西顿王还有托罗王，这些都是那个要组成联盟的。那时候不是为了庆祝西底家登基参加庆典来的，那些就是要同盟组成一个联盟来对抗巴比伦的。所以二十七章前半段神就透过耶利米告诉这些人说，你不要乱搞，你要顺服这位尼布甲尼撒，他是我的仆人，你们所有筹谋的事情都不会成功，我要立王，我要废王啊等等。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然后为了强调他的信息，所以神又要耶利米做了一个木头做的轭，那个轭就是耕牛用的轭，通常是两条牛的一个轭，挂在他自己脖子上。所以当这个耶利米带着一个轭出入在圣殿里，大家看一定觉得好奇怪，一个人头上挂了一个牛的轭干什么？他用这个来象征性的来形容，同时也因为这样引起人的注意，他就开始宣告信息。所有的人，神下令你们所有列国的人都要服轭，服在尼布甲尼撒王巴比伦王的手下，否则你就不会得平安。所以在二十七章前半段的时候，他因此他这些信息是对谁讲呢？是对当时各国的使臣，各国的使臣讲的，也是对西底家王说的，西底家王。所以前面二十七章第一到第十一节是对各国使臣讲的，十二节同样的话他就说，我就照一切的话对西底家王说的。到了十六节，我又对祭司和这众民说，信息内容是一样的，现在是转对一般的民众了，但是也包括宗教领袖，就是祭司们。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可听那先知对你们所说的预言。他们说，耶和华殿中的器皿快要从巴比伦带回来了，其实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假预言，这个不是从耶和华来的，所以你不可听从。十七节，只管服侍巴比伦王变得存活，这城何至变为荒场呢？也许换一个字，也许更清楚的了解，这个城何必成为荒场呢？什么时候成为荒场？就是你不听从这个话的话，耶路撒冷必成为荒场，何必呢？但最后耶路撒冷成为荒场，全城全部被烧毁，夷为平地。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听从耶和华的话，反而听从这些假先知的话嘛。然后十八节说，他们若果是先知，就是那些说平安信息的假先知的预言，如果他们若果是先知，有耶和华的话临到他们，那就让他们祈求万军的耶和华，使那在耶和华殿中和犹大王宫内并耶路撒冷剩下的器皿不会被带到巴比伦去。你要祈求，让我们来看你祈求的得应验吗？已经被掳走了不算，还没有掳走的，耶和华说了，第十九节，万军的耶和华论到这些柱子、那些铜函、那些盆座，并剩下存在这城里的器皿。其实这个器皿这个字，也许更好的翻译是英文叫 furniture， 各种你说家具啊，不一定是家具，各种的东西，不是个锅碗瓢盆那种的器皿，而是所有的圣殿里面的东西。因为当时尼布甲尼撒王带走一些东西的话呢，他临时匆忙要带走，他不可能把太大的东西搬走，所以因此金银的那些器皿盘子值钱先带走了。他没有把那个铜海是什么，铜海是一个很大的洗脸槽，那个有多大呢？大概是十肘是差不多十五英尺宽的直径，一个非常大的，那个也好几吨重。那如果林甲他还要把这个抬走的话， 他要赶快回国去争夺王位，这个东西那个东西要运回巴比伦的话，我相信这个沿路的路程就会很慢了，那个东西非常大，那时候他赶着要回去，所以这些东西没有带走。耶利米说，你就可以去祷告，让这些剩下器皿不会被带走。但是十九节，万军的耶和华已经说了，这些柱子、这些铜海、这些盆座，剩下在城里的器皿，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掳掠犹大王约雅金的儿子耶哥尼亚，耶哥尼亚就是耶雅金，和犹大耶路撒冷一切贵胄的时候所没有掠去的器物，这些东西论到这些，论到那在耶和华殿中和犹大王宫内并耶路撒冷剩下的器皿，万军的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必被带到巴比伦，存在那里。那好，假先知说不会被带走，我说会被带走，你祈求让耶和华不要把这带走，那我会告诉你，耶和华已经说了，他一定会被带走，会被掳到巴比伦，一直到最后一节22节，直到我眷顾以色列的日子，那时我必将这器皿带回来交还此地，这是耶和华说的。眷顾那个字哈，原文的意思就是转脸来看你，也圣经常用这样的话，如果你敌对神的话，神就转脸不看你了，背向你了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哈，小孩子啊，你管教他的时候他不乖，很小的时候，那你不看他，孩子就很怕的，你要转脸看着他，对他笑，他就觉得很有安全感。转脸，耶和华转脸了，他不看你了，那时候就是你遭殃的时候。然后这边的眷顾就是一直到有一天耶和华的脸转向以色列人，转向你的时候。所以在这个民数记有提到这个神透着摩西吩咐这些祭司们做祝福的时候，有说愿耶和华向你仰脸，就是 raise up his face， 向你仰脸的时候就是你蒙恩祝福的时候，他转脸不看你的时候，他就是你遭殃的时候。所以这边眷顾也没有错，当他看着你的时候就是他在眷顾你的时候，一直到耶和华眷顾以色列人的日子，这些器皿会回来的。但这个是前面在这个25章那边耶利米就曾经说过，什么时候会再眷顾他们，70年之后，从约雅金被掳东西被带走算起，70年之后他们才会回来的，所以不是今天。所以那些假先知告诉他们说很快就要回来了，很快就要还来了，那我告诉你，你去祈求，那我告诉你是耶和华已经宣布了，直到我眷顾以色列人的日子，我才会把这些器皿带回来。那么这些器皿其实在列王记下里面有详细的提到，一次又一次他们被俘虏的东西，有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多少，像列王记下24章，那时候就是约雅金的时候，约雅金被俘虏的时候，然后那时候被俘虏的东西的里面，他就提到当时约雅金王啊，他的母亲也被俘虏了，因为约雅金被俘虏他才18岁，他的母亲皇太后大概不到40岁，所以母亲也俘虏了，臣仆首领太监一同出城，然后他们把他抓走了。然后那时候呢，13节，巴比伦王将耶和华殿中和王宫里的宝物都拿去了，将以色列王所罗门所造耶和华殿里的金器都毁坏了，然后都拿走了，对，拿走了一些东西，然后剩下没有拿走的东西，后来第二次拿走的，那就是犹大国灭亡，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那时候拿走的，那就是全部拿走了，包括重的不得了的那个叫做铜海，还有两个柱子，那个是圣殿前两根柱子，这个柱子大概高达20-30米之高，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柱子有多重。它当然不会圆柱，就它可能把它挑扁了或怎么样，或者切割了然后带走了。所以在那个时候是25章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提到第二次耶路撒冷被毁之前带走的东西是什么？ 二十五章十三节，耶和华殿的铜柱，便耶和华殿的盆座和铜海，铜海就是那个大的铜海，除了一个大的那个铜海，它叫铜海，因为那个比一般的盆子大很多。另外有十个小一点的那个盆，那每个盆大概可以装几百加仑的那种水的那种盆子。那盆子下面有铜座，是它四面用这个雕塑成铜做的一个牛，下面有轮子，是那个可以推走的，那些通通运到巴比伦去了，因为主要是铜很值钱了啊，所以铜柱、铜海、那个铜座、铜牛，所有的东西类似通通带走了。然后呢，十四节又带去了什么呢？锅子、铲子、蜡剪、调羹所用的一切的铜器、火鼎、碗，无论是金的、是银的，都带走了。然后后面就提到说，这一切的东西，这一切的铜，第十六节，多的无法可称。那根柱子高十八肘，一个肘大概是1.5英尺，是十八肘是什么意思？27英尺，27英尺就9米高，哇，多大的一个！然后所有的东西都拿走，所以因此耶利米说：“我告诉你，耶和华说的这些东西，通通会被带走。”而假先知却说：“已经带走了，会赶快回来的；现在留下来也不会带走的。”那好，因此耶利米就这样说。然后紧接着就是28章了。当年就同一年，这个时候就是犹大王西底家登基的第四年5月份，有一个基遍人亚朔的儿子先知哈拿尼亚，在耶和华的殿中当着祭司和众民对我说：“万军的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已经折断了巴比伦王的轭，2年之内我要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这地掠到巴比伦的器皿，就是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器皿都带回来。此地我又要将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耶哥尼亚就是约雅金的另外一个名字哈，和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一切犹大人都带回此地，因为我要折断巴比伦王的轭。”这是耶和华说的。你就发现他所说的跟耶利米所说的是完全针锋相对的相反的话，而且这边所说的岂不就是27章前面耶利米已经说了，这些假先知会说什么？那些假先知说，你们不会服侍巴比伦王，而且你们可以回到这里来啊！等等，这里讲这些好东西的话，前面这些东西就跟后面所说的完全一样啊，完全一样。这个人是谁？哈拿尼亚。圣经上除了这里以外，没有再提过这个人，所以这个人的背景我们并不太知道。他只是基遍人，基遍在哪里？基遍在耶路撒冷的西北，大概6英里而已，很近的一个地方。那，但是你看他的头衔叫什么？先知哈拿尼亚，表示他一定在当时是有某种的名望，或者被称为先知。然后呢，他讲话的口气、语调跟这个耶利米几乎差不多。他讲话的方式是什么？万军的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耶利米每次讲话都是这样开始的，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他也这样讲的，所以他的头衔、他讲话的口气啊，讲话最后结束第四节，这是耶和华说的。他讲话的开头跟结尾都跟耶利米所讲话每一次都是一样的，所以他头衔叫做先知，所讲的话的方式、表达的方式也完全一样，只是消息是完全相反的。你可以想象当时在圣殿区里面的祭司和民众会怎么想？两个都是先知，两个讲话的口气完全一样，信息内容完全相反。但是当然，对于当时犹大人来讲，要去服侍一个巴比伦王，我想是心不甘情不愿，谁也不愿意。那如果说尼布甲尼撒王的轭会被解除了，我们可以自由了， 我们被俘虏的东西和人都会回家了。我想大家都很希望这种消息。而耶利米所讲的呢，是灾难，有刀剑，有瘟疫，有饥荒，有死亡，然后要悔改，这两个完全相反的。所以他讲了我们叫做平安的福音啊，没事 Shalom Shalom， 你记得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要在这个地方聚会的，别忘记这个地方的名字 Temple Shalom Amen Shalom 就是平安。对，这个犹太人的会堂，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方就是平安加上 Amen， Amen 就是我们现在教会的名字。所以整个 Boston 跟整个 Massachusetts 或者从美国只有一个教会叫做 Amen Chapel， 就是我们。所以我跟他们 Rob 这边的拉比哈，是一个女的，跟她借场地的时候，我说我们两个几乎像 cousin 一样哈，表兄弟哈，你叫 Amen， 我们叫 Amen。 所以犹太有时候都送错信了，有时候送到我们这儿来，把他们的信送到我们这儿来，没有，都是 Amen。 Amen是真理的意思 Shalom。 所以这个人讲的是一个平安的信息。然后第五节，先知耶利米就当着祭司和站在耶和华殿的众民对先知哈拿尼亚说阿们。我们祷告常常说阿们，你知道阿们什么意思吗？阿们的意思哈，如果直接翻译的意思，那个意思就是诚心所愿，是真的是我心里愿意的。所以你祷告，别人祷告了，你说阿们，就是说 yeah， 你所祷告的就是我所想要的。我不知道全世界有什么地方祷告的时候会不用阿们，用诚心所愿的。我这个人呢知道的不多，我没有知道全世界所有事情，但我只知道有一个地方，就在我的家乡福建厦门，他们聚完会祷告完的时候不说阿们的，是全场的人是诚心所愿，这样用闽南话讲醒心说完，这样。所以我第一次去聚会，他们讲一讲，但全体集体的，你知道他们很有好像传统和很习惯，牧师一祷告完下面就是诚心所愿，这样醒心说完，这样。我一听，哎，为什么没有说阿们？哎，阿们不就是诚心所愿吗？但他们是用诚心所愿而不用阿们的。但是除了厦门，我到了晋江，到了泉州那边教会的话呢，他们还是说阿们。我就不知道为什么闽南教会只有一个教会在厦门，而且不是一个，他们说厦门的所有的教会祷告完都是用诚心所愿。所以耶利米说阿们的意思就是说诚心所愿。他下面就说了，我甚愿耶和华如此行，愿耶和华成就你所预言的，将耶和华殿中的器皿和一切被掳去的人从巴比伦带回此地。虽然耶利米好像我们说乌鸦嘴，每次讲的都是那种悔改啊悔改啊，然后要灭亡啦，哎呦刀剑会，都讲这种信息，难道他真的是希望他的同胞都死于刀剑，死于瘟疫，死于饥荒吗？难道他真的愿意他的国家灭亡吗？他不是说他希望他的国家如此，但是一方面是来自于耶和华的警告和审判，第二方面神的信息，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只能按着忠心的按着神的话来说，而不是按着你喜欢的来说。现在哈拿尼亚说奉耶和华的名说了一些很正面很好的话，被掳的人会回来，所以被掳去的东西会带回来的。耶利米说诚心所愿，我也何等的盼望我们被掳去的同胞可以回来，被掳去的圣殿器皿可以归回此地，我非常希望这件事情会成就。哈拿尼亚，愿你说的这些预言这些都能够成就。但是他下面就说了，是第七节，然而我向你和众民耳中所要说的话你要听。从古以来，在你我以前的先知向多国和大邦说预言，论到征战灾祸瘟疫的事，先知预言的平安到话语成就的时候，人便知道他真是耶和华所差来的。他的意思是这样，从古以来的先知在说什么？几乎所有的先知所讲的 都是耶和华审判的信息，因为有公义的审判，所以有征战，有灾祸，有瘟疫。历代的先知所讲的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信息，而你今天所预言的是 Shalom， 是平安。那么要到你的话成就的时候，人才会知道你是真的先知。因为大部分过去的先知都是讲审判的信息，你却讲一个平安的信息，不因为你讲平安的信息就证明你是错的，但是你说的信息跟历代的先知都不一样。那好，等你话应验，你才是真的先知。意思就是说，你说的耶利米可以说我半信半疑，我何等盼望你所说的能够应验，但是你的话真的能应验吗？你是真的先知吗？我们走着瞧，要到你应验才算。所以他讲完以后，第十节，先知哈拿尼亚做了什么事？他就把先知耶利米头像上，他不是挂了一个木轭吗？他就把它拿下来，把它折断了。然后哈拿尼亚又当着众民说：“耶和华如此说，两年之内，我必照样从列国人的景象上折断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轭。”于是先知耶利米就走了。所以他也是个象征性的动作。耶利米的象征性动作是戴上一个木轭，让百姓们看到，这怎么回事啊？然后就听他讲话嘛，哈，他把他的轭折断了，也是一个把象征性的动作来反，就是说这个轭会被折断的。耶利米好像的反应没有什么反应，他就走了。为什么？因为耶利米他是神的先知，当神还没有对他说话的时候，耶利米不会从他的血气，从他的肉体，从他的感觉说你敢，你怎么，他没有这样反应，他就很顺服的走了，甚至前面还说阿们，盼望你所说的能够成就。因为作为一个犹太人，他当然希望国家复兴，当然希望被掳的可以归回，当然希望这一切这一切这一切，可是耶和华说事情不是如此的，所以他只能照着耶和华所说的来宣布。虽然他讲的话没有一个人喜欢听，甚至因此受逼迫，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是神的先知，我必须照神的话来说。今天耶和华会改变心意吗？就之前我们也说过，耶和华的后悔，耶和华转意，耶和华会转意的，也世上也曾经好几次耶和华转意，不像所说的灾。耶利米自己都说过，你们要悔改，耶和华或许转意，不将他所说要将面临到你们身上的战争、饥荒、灾祸所有的审判，或许神转意了，不降他所说的灾了，他可以改的。但是有个先决条件，当你们悔改的时候，耶和华就后悔。人悔改神后悔，或者说人悔改神转意，他有个先决条件。那当哈纳尼亚这样说，奉耶和华的名说的话，耶利米虽然会觉得耶和华透过我讲的话有改变吗？他也不能说没有啊，所以他没有反应，他没有立刻从他的血气里面来反应，他也没有从他以前所说过的说你怎么可能跟我讲相反的话啊等等，没有，他就 wait and see， 他等着瞧。所以到了后面十二节，先知哈拿尼亚把先知耶利米颈项上的轭折断以后，耶和华的话就临到耶利米。这时候耶和华的话来了，话来了，耶利米才开始对群众、对百姓以及对哈拿尼亚说话。所以耶利米他做事情的时候，不是凭着血气的冲动，不是凭着好像，因为你可以想想看，耶利米当时在圣殿区，如果是你是我，你可以想想那个场景哈。所以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那个旧约教授哈很有意思，叫做 Sal Hammer， 他是这个南加州长大的，他说他是在好莱坞附近的，然后呢他很喜欢看电影，说他每次教我们看圣经要像看电影一样，他用这个来形容，我觉得印象很深刻，他像一个 camera， 一个镜头对着这个然后放大缩小等等， 就是说你可以想象那个场景，如果我是耶利米，我头上戴这个木轭宣告一个信息，另外来了一个人讲相反的信息，然后他把木轭拿了啪当众折断了，耶利米会感受到什么？因为叫很 awkward， 人就是很尴尬。我说错了吗？我说的跟他完全相反，我带了一个轭，他把轭折断了。是不是耶和华改变心意，但耶和华没告诉我呀？有可能神没有告诉我呀。那所以他暂时没有反应，到神的话来了，耶利米就开始说话了。在之前他的态度是这样，但是那个场面是有一点点看来很尴尬的事情。他带着一个木轭被折断了，他说的话被当面好像反驳，变成一个相反的话。然后耶和华的话来的时候，耶和华对耶利米说，13节，你去告诉哈拿尼亚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折断了木轭却换了铁轭。木轭木头的轭你还可以折断，铁的你就不可能折断了。轭还是轭，不管是木头的轭铁的轭，都是说你必须服侍巴比伦王，你把这个可以折断的折断，那我告诉你，我会给你一个永远不能折断的铁的轭，在你的身上，在百姓的身上，在列国的身上。因为以色列的神，万军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已将铁轭加在这些国的颈项上。所以就是当时提到的以东国、摩押、亚门、推罗、西顿，所有的结果他们要服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们总是要服侍他，我也把田野的走兽给了他。好，这第一部分，木轭你可以折断，我给你们一个铁轭，你不可能逃脱尼布甲尼撒王的这个轭的。所以换句话说，你说2年之内这个木轭会折断，不会发生的，而且我告诉你，我给你的是铁轭，永远不可能折断。然后15节，于是先知耶利米就对先知哈拿尼亚说，这是另外一段的信息，是对着哈拿尼亚个人说的。哈拿尼亚，你应当听，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你，你竟使这百姓依靠谎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要叫你去世，你今年必死，因为你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这样先知哈拿尼亚当年7月间就死了。7月，你看到第一节事情发生的时候是5月，所以不到2个月哈拿尼亚就死了。不要等2年，2个月你就死了。当然耶利米说这些话的时候，对哈拿尼亚说的，我相信也当着群众说的，所以群众就看见了耶利米告诉哈拿尼亚说你今年要死，而事实上他2个月就死了。群众，我相信那些真正敬畏神的人听在耳里看在眼里，哈拿尼亚死了。哈拿尼亚说2年之内这些被掳人可以回归，东西会回来，会应验吗？我相信他们看在眼里就已经心里有数，真假先知很明显，所以不必等2年，哈拿尼亚死了。2年之内被掳的犹太人会回归吗？东西会回来吗？我相信他们已经心里有数了，哈拿尼亚不是真的先知，而耶利米说你今年一定会死，耶和华说的，果然不到2个月他就死了。那耶和华透过耶利米说的，那才是真的。所以这整个故事，是一个叙述文哈，这段里面是叙述文，没有太多的什么新的内容，但是提醒我们几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就是真正的先知的记号，基本上耶利米说了，历代的先知，自古以来先知所讲的，好像都是审判的信息。不是说在他们信息中完全没有安慰的信息，没有任何一点点正面的信息，而是主要的都是以神的审判的信息，就是有战争、有饥荒、有灾祸、有瘟疫等等等等等等，这是神的审判目的。他不是只是要宣告这些负面的消息，主要是呼吁百姓要悔改，来转向神。 来转向神。那这个是这个历代的先知常常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的。所以耶利米跟这个哈纳尼亚说，你知道我们以前的先知所讲的信息是什么？大部分都是讲这个，那你讲的是一个平安的信息。那你知道先知以赛亚也宣告过审判，可是以赛亚的信息当中也有很多提到安慰，将来要回归，耶和华要临到他们，新天新地，这一切的信息在以赛亚书有的。可是他前面大部分的信息是提出一个审判的信息，然后呼吁他们悔改，而且所有的祝福都是在悔改之后发生的事，而不是可以跳开的。那你注意到当哈拿尼亚在宣告说两年之内犹太人回归，器皿要回来的时候，他有一个字提到要犹太人悔改吗？没有啊，只有你不会做，你等着看，万军的耶和华说这东西会回来的。于是我们就怎么样，就中国大陆最流行的说法，我们就躺平了，等着看上帝成就大事，反正神会做，我不必做。哎，耶利米说，你知道历代的先知为什么都讲这个审判信息，就是用这个审判信息呼吁百姓回转吧，回转吧，回转吧。那你什么都没有，就是说神会把他们带回来了，好，我们就等着瞧。于是就等着瞧，我什么也不必做，我也不必悔改。真的先知并不是如此的。当然当耶利米说他之前的先知，因为耶利米是这个犹大国几乎是最后的一个先知了，我们叫做被掳前的先知最后一个就是耶利米，被掳后的先知包括以西结、但以理，也包括小先知书里面哈该啊、撒迦利亚啦、那个马拉基，这是被掳后的先知。那之前的先知，当他说过去的先知在说什么时候，我也仔细稍微翻一翻，以前的先知是这样说的吗？你看哈，小先知书的第一本就是何西阿，何西阿书里面就提到以色列人就像他当时娶的一个淫妇，一个不忠的一个妻子，淫乱一样，还用这个来形容。但是当他讲到这个的时候，到了第六章何西阿怎么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的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他前面所讲的一切的审判的负面的消息，斥责以色列人悖逆的罪的时候，他的目的在哪里？第六章，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这是真正的目的，要他们回转，而不是只是骂骂骂。不是，他不是随口骂人，他是说百姓们，你要知道你们背约离弃神，然后这一些的审判会临到你们。但正如先知何西阿，他的妻子淫乱，耶和华说把他娶回来。还有这个象征性的比喻，就是说以色列人虽然背弃神、背逆神，你要回转，我还是会接纳你的。所以第六章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然后何西阿书之后，约珥书，约珥书也是提到耶和华的日子，那是一个可怕的日子，是幽暗的、有乌云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在整个约珥书里面，耶和华的日子是一个很可怕的日子，很可怕的日子。可是在约珥书的第二章的十二节，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后悔不降所说的灾，他会转意的，或者他转意后悔，留下余福，就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神的数据奠祭，也未可知。所以他前面的责备的信息还是呼吁 百姓回转。好，约珥书的下面就是阿摩斯书，阿摩斯书也是提到神的审判，然后他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列，从亚兰国要受罚，非利士人受罚，推罗、以东、亚门，他就说这些国家都是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 每一个国家开始都这样往，连续八次，然后到摩押，然后到犹大，然后到以色列。但是到了阿摩斯书第五章第四节，第五章第四节，耶和华向以色列家如此说，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寻求，就必存活，要转向我，要寻求我就必存活。第六节，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第十四节，都在第五章哈，十四节，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这样耶和华万军之神必照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所以前面的审判责备的信息的目的是要在里面回转回转回转回转就能存活，主要的目的在这里，而不是只是一味的宣告负面的审判的消息。那最后当我们不是每一本书都讲弥迦书很有名的那段话，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他也是责备当时的人的悖逆，然后他们就问了一句话，我朝见神在至高神的面前，第六章第六节，应当献上什么呢？第八节弥迦回答，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要的是什么？让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神所要的是这个，不是牛羊，不是任何祭物，就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谦卑的与你神同行，应该是这个意思，谦卑的与你神同行。这句话刻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大门上，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刻在这个美国国会的图书馆的正上方。这个是先知的信息，就是审判的信息，目的要带他们回转。但是哈拿尼亚的信息是一个好听的消息，但是却没有提到任何回转任何回管的，所以耶利米才说，你的话等你应验才证实你是真先知，否则你的信息跟历代的神的仆人众先知所说的是不一样。所以列王记下十七章提到当以色列国灭亡的时候，列王记下的那个作者的评语就是说，以色列国的灭亡就是因为以色列国的百姓跟他的君王都不听从神所差派的众先知的劝诫导致灭亡。所以表示以色列国之前所有的先知，包括我们刚所列的一些像何西阿先知约珥，他们认为都是以色列国的先知，有一些是对犹大国的，所有的先知所讲的劝诫那百姓没有听，说以色列国灭亡，那现在是到了犹大国的晚期。所以因此真正的先知他们讲的信息不是说都是负面的，而是这个负面的信息的目的是要回转，要他们回转，而不是好像只是专门讲坏消息，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审判的信息为了带来回转，然后神的心意在整个旧约圣经新约圣经都是一样，你会发现当人对神有回应，人叫悔改的时候，神就转意。神的意不是一种好像命中注定一个机械式的命运，好像在命难逃，听说中国大陆现在最流行的一个动画片，是我一个学生在写论文在跟我讲，我也没有看过这个动画片，罗刹。罗刹是那个托塔天王里进了一个三太子啊，他讲了一句话，哇，中国大陆人都很喜欢了，我命由我不由天。我就说啊，年轻的人就会，罗刹毕竟是太子小孩子啊，你到四五十岁的人经过江湖走多的人都是我命由天不由我。项羽西楚霸王百战百胜从来没输过，最后一次 乌江边四面楚歌拜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天灭我，非战之罪也。他就自杀了嘛，他觉得是天灭他的。这就是老江湖，你年纪轻轻的还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你就说我命由我不由天。你都问你爸爸妈妈，问你爷爷奶奶，你命由你还是由天呢？他就跟你说由天不由我，我今天落魄江湖都是那样。但不管怎么说，中国人的天是什么天？就是一个命运，可能跟你的生辰八字有关，什么有关。但我们基督徒说的不是这个，神他有他的旨意。但是神似乎在做事情的时候跟人的这个回应是有一个关系的，人悔改神转意，而不是一个机械式的命运。我们不是相信这个，而是神是一个有位格的神，有性情，有感情，有意志。那因此人的回应会决定你最后的结果，而先知就是要传递神的信息，鼓励人回转，所以他会讲审判的信息，要人悔改，这是真的先知。假先知呢，就是英文叫做 pamper， 就是哄哄你、宠宠你，这样讲好听的话。那这种情况下不会带来悔改的。所以耶利米说，真先知都是讲这个，为什么你讲的是平安的信息？那好，我们走着瞧，看你讲的能够应验吗？啊，第二个，怎么分辨真假先知？那耶利米也说了，你预言的平安如果成就的时候，那就证明你是真是耶和华来的先知。那其实他这句话也是，在摩西在申命记，他当时有警告百姓说，将来一定有假先知会出现，那你们不要听从他。那百姓就问了，那我怎么去分辨哪个是真先知假先知呢？那摩西在申命记第十八章这样说，二十节，若有先知善感托我的名，就通耶和华神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的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被致死。你心里若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我们的话，那我怎么知道呢？二十二节，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那就是说，你说你用耶和华的名说，耶和华如此说，好，如果说的不成就也没有效验，是假先知。假先知呢，前面已经说了二十节要致死的。哈拿尼亚奉耶和华的名说的不是耶和华要他说的，所以耶和华就借着耶利米说，你要死，而且今年你就要死，至少两个月他就死了。就是摩西所说的假先知善敢托耶和华的名说话的话，这是必死的罪，所以哈拿尼亚就死了。那因此这个分辨就在于说，你说的应验不应验。那当然应验不应验，有些是当场应验不应验，或者隔一段很短的时间。那如果隔很长的时间，要等到什么时候才知道呢？啊，等等。但是这个旧约历史当中，譬如说列王记上那个十八章那个很戏剧化的那一次事情，就是先知以利亚去挑战450位巴利的先知，那是奉假神的先知。当时的百姓因为亚哈王受了他太太耶洗别的影响，他们很多在拜巴利嘛。那天神就要以利亚跟他们挑战斗法，他说上加密山上去，这一个耶利米面对450个巴利的先知，那你要什么？开辩论会？不是，我们各弄一个祭坛，摆一只牛，如果巴利是神，你求巴利降火把你这个牛烧掉，如果耶和华是神，我会求神降火来。哇，这个当场斗法。于是450个巴利的先知又叫又喊又做什么法术，做了一大东西，从早上一直到傍晚，天都快黑了，6点钟叫献晚祭的时候，到傍晚什么都没有。以利亚在旁边就是说，你的巴利啊一起睡觉去了， 或者是哈威夷度假了，叫把他叫醒叫醒，加回来加回来，反正搞半天都没有。最后快到傍晚了，以利亚说好，现在轮到我来了。他叫百姓把牛杀了放在柴上，然后为了证明这不是假的，去山下挑水。他把整个祭坛用水把它浇湿了，不盖整个祭坛的木材都浇湿了，它下面的水沟都满满的水。别忘记那是加密山，我你可能没去过加密山，我去过加密山，去观光旅游去圣地，海拔大概我不记得300-400公尺吧。那那时候是全国闹饥荒啊，所以要到拿水，可能到海边，他就在海边，你要下山200-300米挑水上来，连续三次，每一次是10桶的水哎。这样浇着湿哒哒的，然后以利亚开始祷告：“耶和华啊，你今天要向百姓证明你是神，求你降火，火就把整个祭坛的牛柴全部烧掉。”哦，那百姓都在旁边看着嘛，所以当天证明耶和华是神。然后以利亚说把这些拜假神的巴黎的先知全部杀了，对，450个先知全部杀掉。那是一个非常戏剧化的，当场来说谁是真的啊。我们今天很少面临这样的一个挑战哈，我不知道哪一天如果我们面临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你有没有这个信心？所以那些百姓就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其实耶和华是神这个希伯来文念起来就是 Elijah，你知道以利亚这个名字什么意思？耶和华是神。Elijah，Eli， 其实 Elijah 那个 Elijah，L 前面是 L 是神 ，Yah 是 Yahweh 耶和华的意思，耶和华的名字的缩小就是 Yah， 所以很多什么什么雅，什么什么雅，那个雅就是 Yahweh 的意思。以利亚的以利是神 ，Yah 耶和华，耶和华是神，所以以利亚的名字就是 Elijah。耶和华是神，所以百姓在呼喊，你可以说像呼喊以利亚以利亚以利亚，就是以来家以来家以来，耶和华是神。那一天证明了以利亚是神的先知，耶和华是真的神，巴利不是神，巴利先知也不是。所以分辨真假先知的方法其中有一个就是你的预言是否能够应验。然后这段信息的里面也提到第三个属灵的原则，就是神的审判。神的审判会临到假先知，正如摩西所说的。但是不仅是假先知，那些听从假先知的谎言的人会遭到同样的命运。假先知宣告一个假的预言是个虚谎的，而听从他的，你将会遭到假先知所遭遇的同样的结果。那假先知会被致死。那当他宣告一个平安的信息的时候，而耶利米说会有刀剑、有饥荒、有死亡的时候，那么听从假先知的话的人将会怎么样？将会死在刀剑、饥荒、瘟疫这个当中。因为神的审判是不单会临到假先知，也会临到这一些听从的人。你不能说我不知道啊，你不能说你不知道，因为神已经透过很多方式来提醒我们了。所以耶利米自己在第14章就曾经警告过，耶利米书14章13节，耶利米说，我就说，哎，主耶稣啊，主耶和华啊，那些先知常对他们说，你们必不看见刀剑，也不遭遇饥荒，耶和华要在地方赐你们长久的平安。小龙，那些假先知这样说的。然后耶和华就对我说，14节，那些先知托我的名说假预言，我并没有打发他们，没有吩咐他们，也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向你们所预言的乃是虚假的意象和占卜，并虚无的事，以及本心的诡诈。注意本心的诡诈，他自己的意愿。所以耶和华如此说，论到托我名说预言的那些先知，我并没有打发他们，他们还说这地不能有刀剑饥荒，其实那先知必被刀剑饥荒灭绝。16节，但听他们说预言的百姓 也必因饥荒刀剑抛在耶路撒冷的街上，无人埋葬，他们连妻子带儿女都是如此，我必将他们的恶倒在他们身上。所以听他们说预言的先知，听不只是听，听从了，听信了，会遭遇同样的结果，跟假先知一样的结果。所以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提醒，就是你要分辨真假先知，要分辨这个信息，免得你跟从这些假先知的信息之后，你会跟他们一同沉沦。这可是不得了的事，你会跟他一同沉沦。你不能说因为我被骗了，这不是一个借口。你要有属灵的分辨力，有圣经上的话语等等等等，好，这些是要值得我们注意的。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所谓的真的先知所宣告的审判的信息、悔改的信息，你发现不但旧约的先知是如此，新约时候第一个耶稣和施洗约翰的榜样也是这样。在马太福音第三章，施洗约翰一出来，他在传信息的第一句话就是天国近了，要悔改，悔改的信息。然后耶稣出来传道，马太福音第四章也是如此，耶稣一出来说的话是天国近了，要悔改，就是悔改的信息。那耶稣当然是所有先知的最高代表，对，他说的信息就是悔改。然后在耶稣死里复活之后，宣告大使命的时候，马太福音的大使命是提到要使人做门徒，然后到地极。但是路加福音的24章那边提到的这个大使命呢，却是有一点点不同的偏重点啊。对，路加福音第24章的第46节，耶稣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定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所以我们传大使命的信息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也是悔改赦罪的道，是有赦罪，但前面是悔改，你不能跳过悔改就希望蒙恩得救。这是今天我们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我们跳了一步，省略那一步，省略那一步，然后我们希望享受神的恩典。然后使徒彼得跟保罗他们自己所传的信息，初代的使徒也是如此。你看使徒行传里面，使徒行传当这个彼得在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在譬如说第二章哈，使徒行传第二章，那是五旬节，3000个人信主的时候，那些人听到信息，发现他们所钉死的耶稣就是弥赛亚基督的时候，他们觉得心里扎心，扎心。第二章37节，众人听见这话便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悔改是罪得赦。然后到了第三章，彼得使徒行传第三章，那时候在门口另外一个神迹，那一次有5000个人，后来5000个人信主。第三章里面也是一样，17节，那时候彼得对众人提到有一个瘸腿，生来瘸腿的人后来得医治了。他说，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个人健壮了，就是他是个天生的瘸腿，他健壮了，可以走路了。正是使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面前全然好了。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做什么事，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所以后面是有恩典安舒的日子，但前面是悔改归正。所以彼得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就是悔改的信息，那保罗也是如此的。同样在使徒行传第20章， 保罗那一次要离开土耳其的以弗所附近的时候，要回到耶路撒冷去送一笔捐款，但是那时候在跟长老们劝勉要告别的时候，告别的时候，那第二十章，哦，现在，OK， 十七章，那时候是十七章三十节，那时候是保罗在希腊雅典跟那些希腊哲学家讲话的时候，那边也提到这个悔改的信息。悔改的信息，他对希腊这些哲学家就提到，这位神是他们所敬拜不认识的卫士之神。但是第三十节，过去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见长，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们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所以他对希腊哲学家提到悔改。然后二十章是那一次他要离开土耳其半岛的以弗所，要回到耶路撒冷之前，他对当时的教会的领袖就说了一些最后的劝勉的话。那这段话里面到了二十一节，他前面有说哈，二十节，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律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也是悔改的道。前面所说的，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包括什么？不好听的，悔改的道。我没有避讳不说，该说了我要说，该劝勉我要劝勉，该责备我会责备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我都已经教导你们了。但是其中的核心还是在谈到这个悔改。然后在使徒行传最后的二十六章那边是在保罗要受审判的时候，那时候在亚基帕王的面前，他在做见证的时候啊，保罗也提到这些事情。他当时说神向他显现嘛，啊，然后提到十九节，亚基帕王啊，故此我没有违背那种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所以你就发现，旧约的先知是如此，新约的使徒们传福音也都是如此，悔改赦罪的道。那因此最后今天有哪些假先知，今天不一定他们所预言的这些事情会被应验，怎么那么容易看得出来，因为世界的局势很多各式各样的东西。但是你要知道，所谓的先知，我们中文叫做先知哈，先知的意思是什么？我们通常觉得先知是未卜先知，还没有发生以前他就先知道了，所以先知好像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可是先知其实不单单只是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先知是宣讲神的话的人。英文他用一个类似的同音字哈来想了提到这些事情，预先讲啊，预告将来发生的叫做 foretell，就是没有发生以前我先讲 foretell。另外就是 foretell，就是强而有力的宣讲。先知不一定都是预测未来而已，有时候有，有时候不一定有。但最重要的是 foretelling， 就是很强有力的宣告神的话语的时候，往往就是有悔改赦罪的道。因为在神整个的信息当中，你要知道神的属性，他是公义的，是圣洁的，他断不以有罪为无罪。所以我们要常常有一个敏锐的心，悔改赦罪的心。人有人的软弱，所以我们常常在软弱之中，所以因此保持一个敏感，就说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所以我常常在神面前反省。但是今天的人有时候不喜欢听到这种负面消息，就说让你自己好像有，我大陆说法叫做有正能量鼓励的话， 都觉得还不错还不错。有时候你就自欺欺人，你忘记你是谁了，忘记你在软弱之中，所以有的时候你就不知不觉不知不觉越走越远。那先知就要提醒我们常常有一个认罪悔改的心，这样的话呢，保持灵里面的敏锐，圣灵可以警告我们提醒我们拦阻我们。所以这个信息为什么有审判的信息、警告的信息、呼吁我们悔改的信息，这是真的先知按照神整个的信息来讲。但今天的假先知，我就是说跟哈拿尼亚一样，他可以挂着同样的头衔，他可以是牧师，可以是有名的什么什么牧者传道人，第二个他也可能受过某种的神学训练，也有神学学位的，完全一样，他讲到的方式也完全一样。对，你怎么分辨他是真的还是假的？不一定，只是完全凭他所说的事情有没有应验来决定。因为他所说的事情有的讲的模棱两可，那你很难分辨说应验了或没应验。但是另一方面来讲，从他的信息本身，如果是真的先知的信息，整全的福音是包含认罪悔改归向神然后蒙恩，你不能跳过蒙恩认罪悔改的信息。所以现在有一些我们常说叫做成功神学的福音，还有一种我不知道你听过这种名词没有，叫做恩典福音。恩典福音这个名词一方面有个韩国的一个派别，它叫做救援派，他们讲的是恩典福音。另外一个是新加坡有很有名一个人叫做 Joseph Prince， 大陆翻译成平约瑟 Joseph Prince， 他事实上不是一个中国人，他好像是一个菲律宾跟印度的混血，在新加坡他有一个很大的教会叫 New Creation， 新创造一个教会，10,000多人，是新加坡最大的教会。他就说今天我们不要再讲悔改的信息，也不必认罪了，你的罪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替你担当了， Forget it， 忘掉你的罪，不要听人讲认罪悔改，你只要每天在神面前说谢谢谢谢谢谢你给我恩典，再给我一点再给我一点再给我一点恩典，永远不要再提悔改了，永远不要再提我有罪了， It's over， 过去了。他教会人很多人很多，因为这个信息多好听啊，不必认罪悔改，如果有包小三的继续包，包4个可以5个都可以，不必认罪，神已经赦了，偷钱的继续偷，做坏事继续做，就是谢谢谢谢。我看过他一本书，有一次我到一个弟兄家，他在新加坡，现在人 到加州来了，他说有人说他是假先知，我怎么看都没看出来，还要我帮他检验一下，给我一本他500页的书，500页的书你要我怎么速读啊？我500页我怎么读啊？我就像下面条一样，就是这样，我真的这样，但没有办法这样读嘛。我翻什么呢？他有时候那个书你知道，某个地方他有一个 keyword 关键性的字眼，他就一个放大框框把它放大。我是专门看有框框的字，哦，这他的金句，看几页就知道。他有一个地方，什么叫做基督教？就是有一位上帝，他要给你礼物，你要不要？你说我要，你就是基督徒了。哦，这么简单，有位神要给你礼物，你要不要？你说我要 ，OK， 你就是基督徒了。OK， done， 结束了。不必认罪，不会悔改，跟神说我要礼物，好像小孩子一样，给我糖多一点。这就是基督教，这一点我就够了。这个不是福音的，典型的假先知就是哈拿尼亚，平安的信息，不需要认罪，不需要悔改，但是很受欢迎，因为你知道不要认罪悔改的话，一认罪悔改心里都觉得很不舒服，哎，我是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怎么办呢？哎，不必纠结，上帝已经替你付账了。这不是福音。所以今天耶利米碰到一个哈拿尼亚，我们今天可能会面对更多的哈拿尼亚，在这个世界每个角落，华人中西方人当中等等，所以求主给我们一个分辨的心，也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不但是分辨 警惕的心，因为你听从这样的一种假先知的虚谎的信息，你也会该当何罪，你要同担同样的审判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去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在这样一个弯曲被谬的时代，真的是有许许多多奉你的名却不是真正传你的信息的，很多的人是随着己意或者随从世俗说一些讨人喜欢的话。主啊，将来我们都要站在你的审判台前，不管是借着你的名说话的这些所谓的先知们、牧者们，或者听从他们话语的人，我们都要在你的圣洁的审判台前面临审判。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懂得分辨，也借着圣经所启示的全面的真理，能够靠圣灵的恩典、圣灵的帮助，能够懂得分辨，也懂得遵从你的旨意而行。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做你忠心的仆人，做你忠心跟随你的门徒，听从你的话语，走你要你我们走的十字架的道路。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